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第55堂课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所学到的内容呢，还是属于在往生四音当中的第二音集字进证，以七支供的方式进行宣说。那么学到的是忏悔支的内容。那对于自己无始劫以来往昔所造的一切诸罪业，要呢这个发自内心呢诚心忏悔。所以呢在这里呢就宣讲了大篇幅的宣讲了这个一些罪相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所学内容呢，还是属于上一堂课没有讲完的恶语的这一部分，那么恶语呢，其实它的范围，上堂课呢也解释了它的范围非常的广，它不一定是说一些骂人的话就才属于恶语，而是呢只要是刺伤别人的，扰乱他人相续的，哪怕你的语言不带脏字，但是呢这个语言上面呢太过于的尖刻，用这个很尖锐的这个词句呢。让对方呢心相续受到这种伤害，受到一种损伤，这些都属于是恶语的范围。那今天呢这边还继续这堂课呢还是属于在恶语的范围当中就是还要继续宣说一些我们有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无意的就是违犯的一些情况。首先来看一下，这里就讲到呢，特别是指责佛像、佛塔必受果报。这个地方的所谓的指责呢，可能我们佛教徒自己会觉得我不可能去指责佛像，但是呢，他有的时候有一种习惯呢，就是去评判这个佛像。评判佛像呢，他比如说从前呢，有一个人呢，对着一尊断了手指的佛像说：“断指佛。”话音刚落呢，他自己的手指即刻断了。当然，我们在现实社会当中这个大家不用紧张不一定说，那我会不会这个对着佛一说这种话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也不一定，因为他的公案呢都描述的比较简单，但是如果是出现这样的一个严重的现世现报的话呢，跟这个人他的相续，肯定也是带有这样的这个轻视心啊，或者说，这个没有这种恭敬的。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话也会有一些因缘，因为从这个罪相的角度上来讲呢，如果你所造作的罪业现世就能感受果报，那么这个业呢就是属于比较猛烈的。如果要业要比较强烈的话，我们在去年学习亲友书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它有几种因缘才可以导致，比如说它这个对境殊胜啊，意乐强烈啊，并且呢自己的这个意乐呢就是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就没有出现那个恒贪不具对治法，还记得这个颂词吗？功德主田之士身，这个亲友书里面就讲到了，如果是这个业力呢比较强盛，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呢，它具备的几种条件，一个时间很长，再一个呢欲就是贪，就是指的是它的意乐强烈。那如果是负面的你像这种属于负面方面的一些现世现报的这个业感的招呢，这种业的一个感召呢，跟他自己的那个不清净的意乐肯定是有相应的关系的。所以在碰到任何一个简单的公案的描述的同时呢，道友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都要结合到自己的实际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那么不能够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对。因为佛教所讲究的这个因缘的法则呢，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它是非常复杂。就像我们怎么个说法呢，就像比如说我拿着这个面和一盆水去把这个面粉呢和成一疙瘩面，那每一次和出来的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因为什么呢，它的这个面粉和水的比例要是呢每次都有差别的话，它的那个果就会有差别。所以不是说是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种因果的规律，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它像一种这个很复杂的一个算术的公式一样，它用各种各样的因缘聚合了之后，可能感召的这一世呢我们这个做了这一世人的话，他一生当中的 种种的这个善恶业报的，方方面面的一种感召，非常的复杂，不是很简单的啊。那你告诉我，如果我这样做了，我会得什么果？这个因为很难说得清楚，很难说得清楚。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就是属于就好像是在套一个，数学公式。那么里面的任何，或者说是一种化学反应，它里面的任何一种成分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有可能感召到它的那个反应出来的果呢，就会发生一种不同的相状，是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特色吧。可能这个比喻也不一定完全恰当啊，但是只能相似的这样去比喻。所以像一般情况，我们在藏传净土法当中呢，讲到的公案呢，都是比较简单的啊，通俗易懂的方式，因为它针对的人群，是呢这个当时乔美仁波切呢，也是针对的这个藏地的老百姓啊，来开法会，然后呢给他们讲这些基本的道理，那么所宣讲的一些很浅显易懂的公案。但是的话，你不能说啊，那法师是不是以后的话，这个我看到有一些，因为咱们中国，整个这个历史的话，它保留下来一些，有些这个很古老的那个佛像，都是石雕的呀，然后木头做的呀，它有就是经过这个年代的一种洗礼的话，它就有一些残缺，残缺的话，那就是说有些人这样指点，是不是他的手就会断？不能完全这样去对，这样对的话是对不上的。就是这个公案里面描述的这个人，他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是跟他自己的这个各个方面聚合起来的这种业缘感召的一个现世现报很强烈的果是有关系。那我们并不是说只要这个现象上面呢跟它类似，然后就说明呢他们的业的那个因就完全相同，这个是推不回去的，还是推不回去。所以每个人他的业缘不一样，那么他在这个这样去表述的时候呢，虽然也是有过失，但是不一定说我100个人的话，我这样指着这个说那这是一个断指的佛，我这样说了以后呢，100个人的手指都要断掉。不一定呢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是看他的要方方面面，他的发心啊，他的意乐啊，他的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去这个，因为这里的话就是属于是他感召这个果报，应该是属前面前提说是指责啊，指责这个佛像佛塔不好的那一种，不恭敬的这个心态就是导致的。那么又有一个人呢，就是对着迦舍佛的这个遗塔呢，讥讽的说，就是他们心相续当中都是没有恭敬心主要是这个没有恭敬心。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对境太严厉了，对境太严厉了所以说，有些人的话，就心态不是特别好。到了这个佛门很清净的地方，在这些佛塔呀，还有这种，属于是三宝所依的地方的话，他故意的就，有些是露天的那些场所就但是呢，都是属于，有佛塔的这种很清净的三宝所依处呢，他故意的随便在那里吐一口痰呢，就是，平时可能也不这么做，就有时候是一种，也是属于福报不够吧的一种恶习。其实这些简单的行为，或者他相续当中不怎么清净的那种无意识的行为，给他所导致的这个果的话，也是非常不好的。那个下面的这个公案不是当初讽刺嘛？就是说对这个迦舍佛的遗塔讽刺，讥讽的说这佛塔太大了。结果呢，他于多事中呢就转身为这个侏儒，有许多这类的公案。他的这个，这个公案在《咸鱼经》当中有一个类似的，就是一个，他这里讲的就非常的简单讲的非常简单。在《咸鱼经》里面的话，有一篇很长的公案呢，就是直曼王的那个公案，它有一小段呢，跟这里的这个就是比较类似比较类似，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直曼王的这个公案，对吧？因为直曼王他的那个师母，就是诬陷他因为对他生起贪心，他长相非常的庄严嘛。然后的话，师母对他生起贪心，但是呢，他并没有对师母有意思，结果呢，这个师母恼羞成怒呢。在他师父回来了之后的话，就恶人先告状，就说是，这个直曼的话欺负他，然后他的师父呢就 它是一个，它之前是学的是另外的那个外道的一种叫法吧，就是这样子的。他的师傅就很生气啊，就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然后就念诵这个恶咒啊，诅咒那个智蛮王，让他的神智不清醒。然后呢，就跟他说，如果要想获得梵天的果位，因为他们那个教派里面应该是他的获得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获得某一种天尊啊，某一种那个天神的这样的一个果位。他如果要想获得他的果位的话，必须要把那个把1000个人的那个指头就是每个人的指头砍下来一个，然后呢穿成一个花幔。就像那个我们说的项链一样的啊，穿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璎珞一样的这种项链一样的，这样戴上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成就。当时指蛮王的话，就因为，最开始他是，师傅跟他这样说，他升起疑惑嘛，他说我们这个教派里面不是讲究的，是要那个不能够杀生，不能够伤害他人。他的师傅一看他不听从呢，就，念诵这个恶咒呢，就让他神识昏昧，最后的话就给他一把刀，就是要求他这样去做，他呢就，就升起了这个恶念啊，就去这样去做，一直呢。整整的，好像就是用了7天7夜的时间吧。当时整个城市的话都吓坏了，就是他不是他力大无穷嘛，力大无穷。然后呢，就是力气非常大，就很多人，就是多个人的话也制服不了他一个人。所以呢，当时他就满街就找着去那个就是杀人，然后呢就把别人的手指砍下来，做这样的事情。最后呢，全城都惊恐万分啊，全部都藏起来，就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人。那他的母亲呢，当时，也知道自己的儿子做了这种很严重的恶事嘛，他母亲也很伤心。但是呢，不管这个孩子再怎么样十恶不赦，终归是自己的孩子，所以他的母亲就，怜悯他，就是心里还是心疼啊，就是，他到底这个有没有吃得上饭，就比较心疼他，所以说呢，就在那个，就上街上的话去找他，给他拿了一钵饭，然后他在满大街看来看去呢，就找不到一个人嘛，人都吓坏了，全部都藏起来，结果呢，就看到母亲从远方呢，对着自己走过来，他又。心里面又升起一种杀心了，就想把母亲的这个指头呢割下来。这个时候的话，他的母亲不是就也很伤心嘛，就是严厉的痛责他嘛，就是说他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结果，后面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指蛮王当时处的这个状态是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哦，形象学是升起了这个很严重的恶心。但是那个时候呢，佛陀观察他的这个度化的因缘就已经成熟了，然后呢，佛陀就化现为一个比丘，就出现在他面前。他呢，就是一方面又想这个圆满这个1000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就差最后一个人嘛。所以当他看到那个比丘的话，他马上就放弃他的母亲，因为毕竟是自己的母亲，他就去追那个比丘，就想去杀这个比丘。结果呢，那个比丘呢，在前面呢就很平稳的缓步的前行。他呢本身是一个大力王啊，他在后面呢拼命的追，却追不上。然后有一些经教的描述的话，就是说，佛陀的那个32种相好呢，是在这一段当中啊，就是指蛮王在追的时候的这一段当中，他就一直在说啊，前面的比丘啊，你等一等啊，就是说你等一等我呀，然后说我跟不上你，那就是在追的过程当中的话，就描述了佛的32种相好，就是比如说啊，前面的那一位具有什么什么相好的比丘啊，请你等一等我啊，说你为什么走那么快等等，就是有些经教里面是这种描述，是在他本身是想追杀佛陀的时候呢，就是怎么也赶不上，看到佛陀在前面很平稳的缓步的前行，但他跑都跟不上，然后他就一直呢在后面喊，喊的时候的话就把这个佛的32种相好呢这个赞叹出来，也有些经教是这样说的。那到了后面的话，这个佛陀就对他说：“说我本来是安住的，说是你的心不安住，是你的心动摇。就佛陀以这个加持力的话，就让他那个师父念的那个恶咒的那种影响力呢就消失，他呢就彻底清醒过来。清醒过来之后呢，对佛陀升起了无比的那种信心，就在佛陀面前呢就恳请这个出家。 阿尔佛多给他宣讲了斯蒂法门之后呢，当下就证悟了这个阿罗汉的果位。然后这个时候，因为直麦王不是连着好几天就杀了很多人，这时候的话，国家呢就知道出现了这么一个那个大力士的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恶人就是那个应该是好像是那个波斯匿王，对，波斯匿王呢，他呢就派出那个军队去镇压，准备去镇压这个杀人犯，结果他派出军队去镇压的过程当中就，就这个走到了经过了一个那个就是去好像去。追的过程当中的话，后面，就去找那个指麦王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已经变成一个出家人。那么，佛陀的话就跟他解释说，指麦王现在不要说是杀人了，他连一个蚂蚁都不会杀死了。就是这地方有一个环节。那么，当他们前往佛陀那里去询问，然后去追问这个因缘的时候呢，就路过了一个在那个精舍的那里的话，就路过一个地方，就听到一个比丘在诵读经文。诵读经文的话，他的那个声音就犹如天乐一样。就为什么这个停下来呢？就是那个国王骑的那些马和象不走了，他们那些旁生就路过那里，听到那个比丘奉诵的那个声音就如同天人的天乐一样，极其的美妙，极其的这个清朗然后呢，这个非常好听他的声音，然后导致于那个这个国王的坐骑都停下来就听就不走了，不肯往前走，然后国王听了以后呢，就对这个比丘升起了很强烈的一个信心就说声音这么美妙的人，应该长相也是非常端严的，就跟佛陀说，就我很想供养这个比丘，然后呢。他说：“能不能让我见一下他，见一下他，然后我供养。”结果佛陀就说什么呢？你先供养再见他，就是你先做了供养，然后我再让你见这个人比丘。国王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也就按照佛陀的要求做了。结果呢，就供养完了之后呢，这个。佛陀把请这个比丘出来，比丘一出来之后呢，就发现他长得个头非常的矮，而且相貌也并不端严，就国王就觉得很失望嘛。当时感觉，因为世间人虽然是也是一个，波斯匿王，他确实本身应该也算是一个，居士的护法，还是一个大护法，但是的话还是会有这个以貌取人的这种习惯，对吧？那我们凡夫俗子的话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多多少少还是有这个习惯。他看到这个比丘的相貌之后呢，就生不起信心了，然后就没有想供养他的意了。所以当时佛陀是说，让他先供养再见。但是他的声音的话，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美妙。然后后面也是有人呢，就请问佛陀，就说这位比丘呢，前世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缘，这个导致于呢，他这一世的声音极其的美妙动听，但是他的相貌的话却，就是个子特别的矮呀，还有就长得不好看。那么。佛陀讲他前世的因缘的时候呢，就跟这一小段儿，的这一小部分有一点像，就是说他，那个当时好像是他前世的话是一位大臣，是一位大臣，然后呢，国王的话也是一个秉性佛法的一位居士，当时国王呢就想在自己的国家内呢建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佛塔。建造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佛的一塔，就派了两个人去操办这件事情，其中呢就有他，还有另外一位，因为建造佛塔的那个佛塔特别的庄严嘛，就是非常的庞大，很雄伟，所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呢很辛苦。那就是非常的辛苦，就是劳作的话特别的累。其中呢，这位大臣的话就有点抱怨啊，就有点抱怨。然后呢，就是像这里说的，带着这种讥讽的心态，就说："哎呀，这佛塔建得太大了，就是没有这个必要意思。"所以感召到他后世呢，就长相的话，身高长相呢就形同侏儒，是这样的。但是后面的话，当那个这两位大臣经过好几年的时间，终于好不容易把这个很庄严的这个佛的遗塔建成了之后，他看到这个金碧辉煌的这个佛塔的完整的就是很庄严的这个形象，他又升起了欢喜心，升起了那种恭敬的信心。然后他就自己的话在那个佛塔上面呢挂了一个金铃。铃铛， 哎，就是挂了一个金铃，挂了一个铃铛，然后这个铃铛的声音是非常美妙动听的嘛。它源于这个功德的话，导致于他后世呢那个嗓音特别的好听，是这样子的，就是声音极其的美妙，所有的连旁生听到以后呢都停住不前，是这样子的。就是每个人的业缘不一样，当然这个公案跟这个我刚才跟大家举的咸鱼经当中指鳗王的那一段公案呢，因为只有这一小点点啊，这一小部分比较像，但是那个公案描述的还是蛮精彩的。到最后就是说，这个波斯匿王他不相信指曼王就是从一个杀人无数的这样的一个恶魔一样的人，就变成连蚂蚁都不会碾死的出家人，他一定要去看。后来佛陀的话也让他去看，他确实看到这个指曼王那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成就圣果，但是呢他却。这个在他自己的精舍里面的话，要感召他杀人的那个地狱的痛苦，所以他感召这种痛苦呢，当时就是有一个描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因为还是有好久没有看了，就是当时用那个钥匙，去开那个门锁的时候的话，钥匙当下就化掉了，就是好像被烧化了一样的那种，就是实际上指曼王他还需要感受他自己，造作恶业的那个果报，但是从他的，证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他是成就了那个阿罗汉果的，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这一部分内容，因为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只是说这个公案讲的，基本上呢，它整个一个完整的内容，其中有一段落就是这个波斯匿王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听到了一位比丘呢在诵经。就有这么一小段插曲，哎，这么一小段插曲。那总体的角度的话，就是说，不要带着那种不恭敬的心啊，轻视心、抱怨啊、讥讽这样的心态去形容这个佛塔不庄严，或者佛塔的太大了没必要，或者说呢，用各种各样的语言的话去否定啊，就是这个描述他这个说这儿不好那不好的话，这个肯定还是到后世呢自己就估计就会。得到一个很难看的，或者说很不庄严的一个果报。就有一些人的话，他描述，他说啊，这个佛像的话太胖了，啊，这尊佛太胖了，他就是直接说佛很胖。这种的说法的话，那可能以后这个很多事的话，自己会就变成一个大胖子，怎么减肥也减不下来，肯定是。也是跟前世的一些业缘也会有关系啊，这个也不好说。那可能有一些道友啊，你看这里说有许多这类的公案，如果说这位本尊容貌不庄严，那么就要感受悲惨的恶果。那现在的人的话都希求颜值嘛，那如果说随便的去评价说啊，这个佛像刻的一点都不好看，说这尊佛刻的就是那么丑等等的，就说很多的过失啊，说他这个这个脸不好看呐，头发不好看呐，身体这个动作姿势啊，就是这个不好看呐，就直接这样讲的时候的话，那你可能来世就变成一个这个身相不好看的人。那可能我们有些人说，难道这种话就是我看到了，我也不能说，我也不敢说，就是说就是不能讲的吗？他能讲是能讲，但是你要稍微的要鉴别一下，就是说这幅画，比如说你看到一尊佛像，或者说一幅唐卡。确实的话，他的那个画的不是特别的精美呢。你可以说啊，这一张画它的这种画像的画工，或者说这个画家的手艺啊，还不是很精美，还比较粗糙啊，可以这样讲，就是你说画工的手艺不行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佛不行，就是佛本身其实它是具有32种相好庄严嘛，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通过这个人的这种力量。用雕刻呀，用画画的那种方式，把这个佛像呢表述出来、描述出来。那么佛自己的话，其实他的每一个从头发到脚趾头，没有一处不是相好的。所以佛陀自身的话是具有特别庄严的这种32相80随好的那个相好相。只不过呢，这个画的人他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没有这么精湛的一个技术，能够把佛的这个种种相好呢彻底的表述出来，是这样。而且我们在佛经当中就有这种经，就是专门那个就是叫做那个造佛什么什么经啊，就是很早以前曾经也看过一下，就它里面就讲到了，就比如说佛的这个2只眼睛鼻子、嘴等等，这个脸庞它的那个之间的一个距离和比例是非常非常精密的 那非常精密的，你看起来也觉得像一个算术公式一样，就非常的精密。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这个画出来的或者做出来的佛像呢，就很庄严，就是具足呢这个相好的一种像，是这样子。但不管怎么样呢，这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以后我们说是不是就永远不可以评价任何的这个关于这个佛塔佛像的这些画像呢，可以评价。评价的时候就说，这个做工做得还不够细。这个做工的话，这个佛像，这个工画工呢，画的这个佛像的话，它的画工不是很，还不是，还不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不是很庄严，就是这些的话是可以讲的。你要说就是画家画的他不到位，但是你不能直接说佛陀的话，他这个就说啊，这尊佛像的话，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好像是在说佛陀有残缺一样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恶语的那么一个果报，所以就会感受一些这个自己来世的话会感受一些业果。那如果确确实实你要是想这个让自己生生世世都能够获得一个相貌端严的长相呢，那最好多赞叹佛像。会比较好啊，就是多赞叹佛像，多赞叹菩萨，多赞叹他人啊，那么自己的话也会感召一个相好庄严啊，是这样子的关系啊。那下面的话就说，常说不吉祥语的人呢，对圆满的佛陀也口出不逊，这个的话就是说，他习惯了说那种不好听的话，就叫常说不吉祥语。就有些人他的口头语呢，就是我们俗话说，就是这个人嘴比较臭。就是习惯性的啊，咱们这个汉族人的一个俗语的话，就是哎呀，这个人嘴臭，就是意思说他从来嘴巴里吐不出那个好听的话来啊，说张口说出来的话都是说的不好的，要不就讽刺别人的，要不就给别人起个不好的外号，要不然就找人家过失，终归是听不到他嘴巴里说出一句的那种这个赞叹的语言了。像这样的就是常讲不吉祥语呢，他分不清对劲啊。他有的时候在自己烦恼现前的时候，哪怕是对于这个圆满的佛陀，他也会说出一些很不好的那个语言来，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这里就讲了一个公案，说古代呢，名叫这个金熙的一位医生，他的儿子呢就继承了父业，就是儿子也做医生。当时呢，有一位比丘患了痔疮病，请他来检查。那个就是看到这个污秽不堪的情景呢，他不愿意予以治疗。但是呢，国王就还是波斯匿王，因为波斯匿王他自己的话是一位这个佛教徒，很虔诚的佛教徒，他呢就对这个佛陀以及他的这个僧众啊眷属呢就很恭敬。知道这个情况的话，国王以他自己国王的这种权势，强行的就命令他，要求呢他去那个治疗啊，要可以去给这个比丘治疗。此时的话，这个大慈大悲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因怜爱病人呢，也来到了现场。就是这个时候，佛陀也知道这个比丘呢患了比较严重的病呢，因为慈悲心也到现场呢来看他。然后这个医生的话是被国王强制性的要求命令他来治呢，他不得不过来。这个时候正好撞在一起的话，那个医生就不高兴嘛，一肚子的火，就气冲冲的说："沙门老爷啊，仆女之子，你过来吧，看看声闻的肛门烂了。"就说了这句话。那么，这个的话，确实这个过失就比较严重啊，过失比较严重。那就是大慈大悲的导师呢，从众晋王时起呢，种姓家族毫无过患瑕疵，他竟然恶言粗语的侮辱佛陀，说仆女之子。这个仆女之子的话，就是代表的就是讽刺佛陀的这个种姓不高贵。但是实际上，佛陀他是国王种姓嘛，他的种姓是印度种姓里面最高贵的一种，而且的话，本身他又没有什么任何的过失。所以说呢，当时用这种恶言啊，这个侮辱了佛陀之后，7天之后呢，这位医生就口吐鲜血，死于非命，随后呢就堕入地狱之中。那对于这个公案呢，我们这里的话也稍微的稍许啊，就是分析一点点呢。因为他这个公案跟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有一种情况很像，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医生的话，是不是觉得他还是有他的可怜之处，对吗？他不愿意治这个病人。那因为他自己的话，确实也没办法能跟佛陀的这个悲心相比。然后呢，恰恰碰到的话，就是这个国王呢是虔诚的佛教徒，就呢强制性的要求来他呢来治疗，他心里就不高兴，就是心里头呢还是处在一种 不舒服委屈的那个状态当中，然后呢碰到这个书生的对镜呢就口出恶语。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就跟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警示呢？我们作为现在我们在一起听课的，咱们一起学习的这些道友们的话，你们要注意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生活中、工作当中，或者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佛教团体的共修场所呀、发心的场所啊、发心的道友之间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件事情本来你做的就勉强，然后就不高兴，然后就不是说你自己心甘情愿做的，然后心里头有那个委屈，那因为呢各种原因的话，你就不得不去做啊，或者说不得不去干。那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就是源于这个原因，你就会说出一些对别人很不恭敬的，或者呢恶口的讽刺他人的那个话啊，就是心里面就气愤嘛，这样的导致。那我从这个事情客观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医生可怜呢？他如果是一个就是没有这样这个强制性让他去，然后属于一个平和的心态的时候，他看到佛陀肯定不会随便说这样的难听的话，那么也就不会造作这种业。但是的话，就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说啊，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波斯匿王也有过失。过失不过失这一点的话，我们暂且不谈。即便是这个医生他是受了委屈他自己也不愿意，不情不愿，受了委屈，在这种情况下说出了不好听的话，我们一个层面上可以说情有可原，但是那个说了恶口的这个果报不能够因为情有可原而自动消失。那就是这个道理的话，在这个公案里面你们要想清楚，不会因为他情有可原，他是有原因的，他是被迫的，他自己其实不情愿，就使得他当时说恶业的、说恶口的这个业得到消失。功是功，过是过，一码是一码，这个是没办法的啊，这是没办法。而且呢，他主要是所说的这个对境呢，太严厉了啊，就是源于呢这个万德庄严的佛的这种对境太过于严厉，所以说呢当下的话，他有现世现报，就是七天之后呢就吐血而死，后面的话还要感召到地狱当中，感召他这个恶语的这种恶报。所以给我们的一个警醒呢，有时候的话有一些道友在整个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不管是自己正常的这个家庭生活，还是呢在社会上的这种工作，还是呢在我们佛教团体内部的一种文思修行，乃至于呢这个发心的这些环节，可能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委屈的事情，就是真正要评判起来的话，也可能过失不在你，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身的角度来讲你没有错。但是如果自己的心委屈，而呢就是说出一些那个就是很严重的这样的这种损伤别人呢，或者就开始恶口骂人啊，或者他就开始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开始嫉妒报复啊，这种的话那是两码事儿。他不能说因为说这件事情我没错，是他们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就是这个委屈我了，或者说是怎么样我了，或者他们不公平，他们不对，导致于呢我才这个破口大骂什么的。不管是前面的这个原因谁对谁错，你的这个恶口的果报是有的。那我们把这一点要分清楚哈，你们把这个界限呢一定要搞清楚，否则呢这个就是有时候在知见上面就觉得，哎呀，那我是一个，就是我是受委屈的人，凭什么说我还有这样的业，凭什么还让我去给他道歉？那就比如说我们说道友之间互相忏悔啊，那他不对，为什么还让我给他道歉？因为他的这种冲突口角恶语这个东西的话，不管他的前因是怎么样的这都是有业的，所以这一块你必须要道歉。那么他真的要是不对的话，他自己需要，对方的话他是需要呢这个去纠正的，他自己要自我去反省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源于这个原因，即便是因为前面的这种原因而呢一旦是说出了恶语的这个恶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就有业，那他会感召呢这个恶语的那个业报，这个是丝毫不爽的，那是丝毫不爽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公案呢，就说到倘若呢在大庭广众之中说恶语，则会伤害诸多菩萨，将感受顺现受业。 这个它又是一种类型，就是，我们讲到它有几种类型哈，就是这个每一个公案的特色都不一样。第一句话就如同它的科判一样，所以你们要好好的看那个原文，知道吗？它的第一句话呢，都是呢讲到这个公案它的特色，它是一个，现世现报，就是那个感受呢顺现受，也就是今生当中造业，今生当中感果。然后的话，它的这个特色呢是在大众的这个对境，以大众场合，比如说僧众作为对境，这种场合就比较严厉。然后前面的那个公案的话，就是什么呢？有一些习惯说恶语的人呢，就是哪怕是他分不清对境啊，哪怕他对这个圆满的佛陀，他也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烦恼而口出不逊呢，他也会感召这个严重的果报。那同样的话，刚才那个公案我们也反复强调了，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容易犯到的呢，你们有些道友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人家不对，冤枉我了，或者说给我穿小鞋了，或者说就是委屈我了，然后的话我在这里呢这个把他们痛骂一顿的话，我凭什么说我有过失，为什么不找他们的过失，他们是错的，我是对的。但是的话，我说你被冤枉这一点的话，你没有什么过失，这个我肯定承认，但是你如果真的源于这个因缘呢，自己愤愤不平啊，然后痛骂对方呢，这个恶口骂人的话，那么这个是你的过失，这是在因果上面，他不需要是谁来做主说一个什么，就是说我不相信你的话，你不相信我的话是可以的，你去找佛陀或者找上师来评判都没有意见，因为什么呢？他不是随着人为的主观意识的评判而在业果上面会发生改变，就像呢这个水的这种湿性。我对着这个水喊半天，我说你变成热性的，变成热性的，你一定要变成热性的。它是如如不动的，依旧是它自己湿性的那个本性，这就是业果的规律。它并不是说随着谁的主观意识而发生变化，就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叫做因缘聚合起现果法。所以，佛教徒的他的这个佛教的这种思想，他的知见的话，他是从根本上排斥那种，造物主的说法，或者说有一种主啊，或者说什么佛陀啊，或者说上师啊，他掌控一切，像这种想法的话，是我们佛教的知见里面绝对不承认的。那绝对不承认的，因为什么？万法的话是因缘啊，这个诸缘聚合而生，诸缘消散而灭，它就是一个自然规律。就像我们说这个种子呢，遇到阳光、水土啊，这个湿度、温度、肥料，它就会产生苗芽。没有这些因缘，你怎么弄它都不会出芽。但是这个种子放的万年，因缘一旦成熟了，它依旧会长芽。万年的种子，它还会生芽，对不对？就像这样的一个道理一样，它并不是随谁的这个主观意识去掌控，它就是那么一个原则，只要因缘聚合，那么最终会成熟这个果。因缘，如果它的一些因缘已经被消散了，或者说把它改变了，那么它的果就会消失，或者果就会发生一种变化，是很公平的。很公平的，不管对谁都是这样，对法师也好，对一个普通的在家人也好，对学佛的人也好，对不学佛的人也好，它都是公平的，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缘起规律啊，自然的缘起规律。所以我们反复强调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大家在业果的这个道理上呢，就是管好自己尽量的让自己的心态处在一个相对哪怕是受到一些遇到一些委员呐，受到一些委屈，但是呢最好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就是情绪激动啊，然后口里说说出来的这个话呢，终归肯定也不会很妥当的，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下面的话就看一下我们讲的第二部分，就属于是重中说恶语那么这个会容易伤害诸多菩萨，因为他这个重中的话，他针对僧众说，那僧众当中很可能会有一些圣者，很可能会有一些修行境界非常好的那个修行人，先不说圣者，但是就是上虚中真的是有修正功德的这样的修行人在僧团当中，那你如果以僧团为单位来说的话，虽然你自己呢是对某几个人或者某一个人不舒服，但是你那个话呢没有做鉴别，这个我们前面有一堂课也跟大家提醒过那最终的话，你就等于是 把整个一个僧众的这么一个僧团全部骂了。骂了以后呢，这里面假如有一个圣者，你就会有辱骂圣者的过失。那我们知道辱骂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果报，这个很可怕的。刚才是讲的佛陀，佛陀就是圣者，他因为烦恼心辱骂了之后，他自己的业报是非常恐惧的。那下面的这个呢，举的这个公案说，从前呢，在汉地的一位大智者呢，大智士呢，造了一部将僧众誉为毒蛇的论典。这个就不是很合理了，对吧？也不知道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就是把僧众都比喻成毒蛇。他这个比喻其实确实是很不合理的。但呢，他自己的话可能也是属于比较有智慧，就是能说能辩嘛，所以叫做大智士啊，能说能辩的这种特色。结果呢，就造了一个。哎呀，就是没有好的论点没造出来，造了一个很麻烦的这么一个邪说。那一次呢，他与众多的僧众僧人同行至途中时，突然说道，哎，你们快逃避吧，我好像要感受业果了。就是他自己把僧众比喻成是毒蛇，他自己感召的那个果报呢，就属于这个属于是比较重的那种业。那就是现世现报嘛，就根本都没有等到来世的这个时间成熟，就好像我们平时种那个种菜的时候啊，现在的人不是都用催熟的方式，他用各种手段呢催熟，就使他的这个成长期缩短，然后呢很快第二天就可以拿去卖了，就好像这样的。其实业果也是如此，业果的话有一些业呢，它的这个成熟可能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造作时候的那种各种因缘，比如说意乐也不强啊，或者甚至是无意当中造的呀等等的这些呢，它各种的因缘就导致于这个果呢在很漫长的未来很久远以后的话可能会成熟这个果，甚至于在那个果还没成熟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学佛了，懂得忏悔了，懂得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来忏悔罪业，还有就是比如说依靠这个金刚萨埵的这种专门忏悔的修法来忏悔自己往昔五十劫以来的罪业，那么那个这个曾经造过的这些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直接被忏悔掉了，就如同那个种子还没有发芽，我直接把它扔到火里面，把这个种子就烧没了。烧焦的种子的话，你再怎么给它浇水啊施肥啊，它都发不了芽，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是业果的一种自然规律。所以当时这个人他的这种行为肯定是属于重业了，所以呢就感召的一个现世现报的那个果。刚刚说完之后呢，他的两手啊粘连在一起，粘连在一起，头在这个头上就成了蛇头，双足呢粘在一起就成了蛇尾，全然呢变成了一条黑幽幽的毒蛇向林中窜去，那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属于明显的一个现世现报的例子。所以我们自己说话一定要谨慎。我们可能咱们道友的话可能会觉得啊，那法师我们这个公案这个虽然是我也相信他，但是我觉得我们造作的机会可能还是不大。那我们不是像他那样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话就写一部去诽谤僧众的论点，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对吧？这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那种情况会犯的比较多，就是这个之前我也提醒过就是讲课的时候也讲到过，就有些道友的话因为自己的这种喜好心，人一般也确实是这样比如说你们现在学了一些藏传佛教的这些教研，其实净土班还算好一点那其他的像加行班啊、入行论呢，他们有些学了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书圣的这些教研之后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反过来就说啊，汉地现在的话没有真正的出家人。这个话的话怎么敢就这么讲呢？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根据？就是说汉地是多大的范围，汉地有多少的寺院，那寺院里面有多少的出家人，没有一个出行人吗？没有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吗？多少万人里面你能确定没有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你考量过了吗？你一个一个去考察过了吗？你为什么这样说？这个话是很不负责任的。那包括反过来有一些在这个汉地的一些这个修行人，那也是因为有别的这个原因，就有些比如说这个藏传佛教的话它源于一些形象性的修行人，就是老是跑到汉地随便的去化缘，其实也没有真正的说是用于三宝上，然后有一些的话就是搞那种什么双运啊等等的这些，他又没有真正的这个行持这种 特殊修法的那个方便道的一个修行啊，很高境界的那个资格其实是没有的，但是他是借的这个借口呢，给自己找了一个女人而已嘛，其实是这样说的，不好听的话确实是如此，而使得很多人呢生邪见，生这种诽谤心，然后就也是一句话出来啊，所有的这个藏地啊，或者说藏传佛教都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说出来其实都是相当麻烦的。藏传佛教的话代表的整个藏地的佛法，那么还有的话在国外还有流传了一部分藏地的这个佛法，藏传佛教。那么藏地的佛法里面有多少修行人，有多少善师，有多少堪布，有多少活佛，有多少真正的修行的这些真实的有修正的这些成就者，都属于藏传佛教的修行人。那你这句话的话，你把他们没有排开呀，你说藏传佛教都是什么什么，你是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容易造的，我们不会去造一部什么把僧众誉为毒蛇的论点，但是我们口说出来的这个话是没有经过自己好好的去肯审查，或者你对你的语言的那种随意和笼统没有好好的去分析的，这还是属于呢说话不太会说，然后不平时的话说话经常就是养成了一种不好的，也属于是爱说不吉祥语的习惯，对吧？啊，这样子的，我们反复啊，我在辅导的过程当中也跟在座道友反复的强调，你们作为在家居士的话，不要评判出家人的过失，不要去评判出家人的过失，你有资格评判你自己的过失，你没有资格评判出家人乃至于其他的在家人的这些是是非非，其实的话都是大可不必的，不用在这上面说很多啊，不用在这上说很多，因为没有必要，而且的话说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注意，不要那么大范围。有些人呢他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哎呀师父呀，那个我以前那个就是供养了一个汉地的寺院，那个汉地的寺院我现在的话学佛了，我这个听闻佛法了，我懂了道理之后，我现在发现其实那个寺院的人都是什么什么，全部是假和尚。你肯定吗？你能够扒开人家的心箱去看得到人家一点点修行的正法都没有吗？一点点道性都没有吗？你从外表上你就能确定吗？你保证能确定吗？这个话敢不敢说？是不能这样讲的。为什么范围要那么大？你看到每个人都是这样呢？而且准确无误，他就是假的吗？你凭什么说人家是假的？那人家还会怀疑你是不是一个形象型的假居士嘞？是不是？这个的话的话，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俗子，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彻知的这种智慧，你光是从一个外向上，你凭什么断定人家是假的？你的这种理由都是一种相似根据，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是不能再讲了啊！以前因为无知，讲了是讲了，那么就好好的忏悔，他是有罪业的。已经闻思过了，还这样随便的去讲，就不合适了。假如说你真的是啊，遇到了一些啊明明白白的，就是这个坑蒙拐骗啊，骗财的啊这样的化缘的那种假和尚的话，那你就。说我曾经遇到一个可能是什么什么的，他的这个表现是这样子的，反正当时我不是很生信心，就敬而远之了就可以了。我们说话的话在有一些这个对境上面的话，讲话要有分寸，不能够随便的一言盖之啊，一言盖之。那还有一些的话就属于那种啊，比如说这个都是属于是源于，其实也是源于这个文思了一些佛法的内容，但是呢相续中又没有很好的能够把握的时候，就比较初学者容易犯的一些毛病。你像啊，佛经当中不是他有时候经常描述那个女性的过失，那就是女性有诸多过失，这样子的那样子的烦恼重啊，然后这个嫉妒心强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讲了很多的这个女性的过失，确实是这样子。我自己也作为一个女性是很自我惭愧啊，确实是如此的。但是呢反过来就有一些男性的出家人说啊，你们女的都是如何如何，这个兜字是很吓人的哦。兜字里面包括了所有的女性的成就者，因为也是女的，能这样讲吗？不可以，不可以。所以说话要谨慎，语言上面的话不要随意，太过于随意。那你要是平时唠个家常啊，我跟这个朋友的话唠唠家常啊，这个闲侃， 那就无所谓，这个的话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你说的这个涉及到修行上的问题，涉及到你讲的是某一个寺院、某个僧团、三宝、佛陀、僧众，男性修行人、女性修行人、觉摩汉人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话，你的语言上面一定要把握好分寸，不能够随便张口，或者全部都是他们都是怎么样的，他们这个字的话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等于是一种诽谤，或者是一种恶语，是一种恶语，是要感召果报的哦。是要感召果报的，这个就相当于是你像这个地方，这个大智士的话，他把僧众誉为毒蛇。那我们把一部分的，或者说你自己的语言不谨慎，你把相当一部分的僧众说他们都不是修行人，都是假和尚，都是如何如何的，那这个不是一样的效果，很类似嘛，就是很类似。这样讲起来呢，都是很麻烦的啊。就以后的话，在这上面的语言上面呢，还是要注意。我的个这个，从这个佛经的这种建议的角度上来讲啊，作为在家居士，如果说一旦谈到了寺院呢，谈到了出家僧人的时候，出家僧团僧众的时候呢，就赞叹好一些，那就是这个很了不起，这是一个僧团，有多少出家人修行，你不要老是说找人家的过失说，那么就赞叹就好了嘛。学会赞叹别人，这也是一种修行，也是很重要的啊。没有必要呢，天天去挑毛病，还挑到这个出家僧团里面，挑到三宝的身上，这个的话都是比较玩这种危险游戏啊，完全没有必要。你要是真的心里面有些牢骚想发的话，就是一些个人的一些问题啊，你自己的方面的。甚至于什么工作、家庭的，你这些方面，你真的发发牢骚，那发也就发了。虽然也不属于是很亲近的、有功德的语言，但是的话，也不像这种随便说了一句呢不准确，然后呢这个心里不亲近，对劲又那么舒适，随便一口说出去的话，那个过失极其严重。那样的话比较起来，终归是呢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嘛呢，既然已经闻思了之后这个就以前所可能如果。有违反这些方面的话，就要好好的忏悔。那以后的话，真的不能再重新再有这个方面的一种 设计。碰到这些对劲的时候，说话要谨慎一点，小心一点。用的词呢，就要这个平和一些。就我们说真的，你比如说你确实像评价这个某一个这种类似于的这方面的对劲呢，需要一个评价的时候，你就说的委婉一点。还是有必要的，说的委婉一点也必要的，这个不要夸张，不要用那种很尖锐的语言去随便讲，这个这样子的话就是过失非常大，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此外的话，还有下面的呢，这个科判又是说到，此外也不能恶语侮辱年老比丘还有沙弥。年老比丘和沙弥，这是一个科判。那么这底下的公案的话，就一个是针对老比丘的公案，一个是针对沙弥的公案。沙弥和老比丘呢，属于僧团当中的两种，可以说是，比较有特色的吧。老比丘的话，他就属于在僧团里面也没有办法扶劳大众，讲经文思修行的话，肯定也已经因为人老了嘛，他的那个四大衰竭，他这些都已经有点做不成了，就是。比较辛苦，我们不能说那种已经有修力的这个老修行人啊，年纪大的老修行，那越老的话他功德越大，这个不是，就是普通的角度上来说，年老的这个比丘呢，你说让他为僧众做事儿，他也做不动了，他人老了嘛，然后呢，你让他文思修行，他这个宋词都念不清楚了嘛，就是记也记不到，背也背不到，讲也讲不清楚了，都已经糊，你那个神智的话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敏锐，所以在这上面的话，就是这个文思修行和发心，那无非是僧团里面唯一的两件大事儿，所以说他哪个都做不到，这些都属于是别，就属于什么呢？那得，就是不能够出力吧，类似于这样。那沙弥的这个特色的话，它就属于的是，他因为还没有受那个具足戒，就具足戒就是属于比丘戒、比丘尼戒都叫具足戒，他的这个受戒呢还没达到圆满，都是属于刚出家的时候的话，首先让他先受一个10条戒的沙弥戒。那么这个沙弥戒只有10条。 基本上跟你们在家居士守的那个八关斋戒呢就比较像，八关斋戒是八条，这里面的话是出家人的这个沙弥戒呢是十条，就是相对来说要比这个比丘戒要好守得多，就是要好守。它只有十条戒，比丘的话它有200多条戒嘛，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就属于呢，按照辈分上来讲，它应该属于小众。啊，或者说下座，啊，那么比丘的话就属于是真正的僧，啊，是从比丘的这个角度，比丘尼的角度来算，才属于啊算得上僧数，然后呢也叫上座。那这个沙弥在寺院里面的分隔的话，他就要去服侍比丘啊，扶老大众，他要有这样的一个，这是他的一个责任。那但是呢，说起来那就等于是他的地位并不高，对吧？但即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你对这个不能做事的、不能做任何事，只能依附于寺院的这个老比丘也好，还是对于呢这些小小的人言轻微的这个小沙弥也好的话，你都不能用恶语侮辱，否则的话果报也相当严重。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这个就是我们首先把前提呢先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下面的公案呢，就是一个呢针对于老比丘的，一个呢针对于沙弥的啊，有两个公案。曾在这个舍卫城境内呢，有一头老野牛，它呢去饮水时呢陷进淤泥里，舍利子尊者见到后，将它从泥中拽出，用手把它身上的泥呢擦得干干净净，并为它宣说三句法语啊，就是讲到这个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啊有漏皆苦，就是讲到那个三句法语啊，之后呢便离开了。那老牛呢在对这个舍利子尊者升起信心中死去，就是最终毕竟是陷在淤泥里面，估计已经淹得差不多了啊，就是快淹死了，然后呢正好舍利子尊者见到以后把它弄出来，弄出来的话重量呢还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已经呢这个就是死去了，但是呢是处在对尊者的一种信心的状态中死去的。后来呢在舍卫城就转身为一位婆罗门的儿子，因为业力所感呢，他天生体态如牛，并且呢长有两个咽喉，还能够呢反刍食物，反刍是牛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不是？他把草吃进去，后面他可以呢再把它吐出来，就是叫反刍，然后在嘴巴里再咀嚼咀嚼，然后又咽进去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刍是牛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这个这位这个婆罗门的儿子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相。那长大之后的话，他这个出家，最终获得了阿罗汉果位，即是呢称为牛主尊者。那就是这个显现上面的话，可能它的特征上面很多人可能猜起来就说啊，前辈子是不是就是从旁生转过来的，这话还真没说错，对吧？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乃至于获得阿罗汉果的话，它的那个它的相貌啊，它的这个反刍的话还存在吗？它的一种习惯还存在，它的相貌也是体态如牛的话，即使已经感召的这个艺术果报的身体已经是这个样子的话，即便成就圣果也很难改变了嘛。所以大家呢就叫他牛主尊者。那么这些人呢就问，就说牛主尊者前世的因缘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由于往昔迦摄佛时他曾是一位博通三藏的出家僧人，一次呢看到一位年迈的比丘正慢慢悠悠的进餐时，他说你像老牛反刍一样，就是那个比丘吃得很慢，因为年岁大了啊，老比丘，然后可能牙齿也都没有了，然后就慢慢的吃，他就给人家做了这么一个形容，那肯定这个都是不恭敬的话了，啊，不恭敬的话，这样子的话就是还是有罪业的。结果呢，恰恰这个老比丘的话，还是一位已经获得了阿罗汉果的圣者，就是这就又是一不小心就这个诽谤了，就是说了一位圣者，还是挺麻烦的。他当时如果说知道这位比丘是圣者，他肯定不会讲。这个地方其实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你不要看着这个对方啊普普通通，甚至于他的行为啊，他的一些做法呢，也不是很让人生信心的那一种，就是很一般的。那有可能人家是一个菩萨。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对镜呢，就觉得哇，它好庄严啊，像一尊佛一样。也可能它的相续还是一个凡夫，这个是不能够通过外表来确定你是圣者还是凡夫的。所以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就是像刚才我不是举过我们容易犯的那些例子，你讲话太过随意啊，随便就加过，都是什么样的，全部都是这样的，如何如何的啊，他们都是怎么怎么怎么的。这种讲法的话，里面有一个圣者。那你这辈子就别想成就了，你那个范围讲的太大了，这个范围那么广，那这些里面的话，有多少藏龙卧虎的、韬光隐晦的那种很好的修行人？人家外表上的话，你看了他就是觉得不怎么生信心，外表上看了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你也不能说啊，所有的圣者表现出来的话，都是让你一眼瞧见就两眼发光，然后我马上就能够猜得出来他是一个圣者，那是不可能的哦。这个是不可能的，而有一些的话，这个乍现威仪、表现的极其好的人的话，可能相续烦恼很重的。你把他当做菩萨一样的供起来，可能他相续当中烦恼比你还重，也有可能的。这是很难，就是用我们凡夫的眼根，其实很难才看得准啊，很难看得准。所以不要在这上面呢，就随便自己瞎猜测。然后的话，就在语言上面呢，也是不是很恭敬啊，或者说话太过于随便、太过于尖刻，都是对自己相续没有好处的。那么当时他后面不是得知那位老者老比丘是一个居功德者，就是已经啊这个开悟的这样的一个阿罗汉呢，就便诚心忏悔，他还是诚心忏悔了哦，以至于呢。啊，未堕入地狱，就是他地狱的那个果报没有堕，但是呢，以其恶语等流果而于500世中转身为牛，这就等于是他本身按理说诽谤圣者是要堕地狱的，但是他诚心的忏悔，发自内心忏悔了，然后呢，就啊在500世当中啊旁生当中感召这个果报，这就已经是重罪轻报了。那可能有些道友就问说，那忏悔难道就不能够连这个？做牛都不做嘛？那这个肯定还是有人道的是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现在，假如说我以前犯过这些啊，我不知道嘛，我犯过这些问题、毛病、这些罪业，造过这些业，我现在如果诚心诚意的用金刚萨埵的这个心咒忏悔，或者说我用念佛忏悔，或者呢我发殊胜菩提心忏悔，我还是需要堕到旁生去。就是即便不堕地狱，也要堕旁生，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决定的呢？不好说，不好说。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里的话，要首先要讲一下，就我们会发现在那个《咸鱼经》和《百叶经》当中，有很多的公案都是提到了，就他这个造作恶业。后来他发现他所骂的人啊，他起外号的这个人呢，是一位圣者，他也在他面前诚心忏悔，但是呢，还是感召了那个多少多少世的这个果报啊，只不过呢，就是堕地狱的那种，就减轻了嘛，减轻了这种像，好像忏不尽。这个就是什么属于是小乘的忏悔、大乘显宗的忏悔和密宗的忏悔的话，它的力度是不相同的，它的力度是有区别的。小乘的这种忏悔呢，罪业确实很难以清净。罪业确实很难清净，所以在小乘的这个之见当中，比如说他们这个犯了这个根本，犯了比如说破了根本戒，他就称之为叫断头罪，就这个人好像头被割断了一样，他一定要到地狱当中感受果报，因为按照小乘的这个，他的这个，这个内容里面的这个忏悔的方法的话，像这些罪业他就没有办法完全清净，没办法完全清净，但是到了大乘的这个忏悔法门。大乘显宗的忏悔法门的话，其实就是也有很多很殊胜的。那么最功用的话，就是一般我们都是讲的这个发菩提心，还有这个无我空慧这些方面的话，这对治罪业是最到位的啊，最到位的两大块。这些的话，它可以就像我们前面说到菩提心如解末火刹那轮回诸重罪，在小乘的教典当中就找不到这样的教言。所以，当你发起殊胜菩提心的时候呢，你的罪业的这个忏罪的这个能力。或它的力度就会增上。那以前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小乘教法当中忏不清净的罪业，那么到了大乘的这个高度的话，它是能够忏清净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慧的力量，但是空慧的力量，空慧的见解容易学，空慧的那种证悟或它的感受还是比较难的，也比较难在自己相续中有所体悟。但如果你相续中一旦是确实有了这种 证悟无我的觉受或者真实的证悟的话，那么罪业就像彻底根除的那个方式的话会被摧毁，这一点是很殊胜。那到了这个密宗，那密宗的话，它当然呢，它的这个基础上面都是大乘的那个显宗基础，肯定是有它的这个就显空双运啊，它的那个就是大平等上讲到了这个万法本来空性的这个意义，和它直接抉择到果位上的这个高度去修的那个大清净的见解去摄持的话，它忏罪的那个力量就更加的长盛，那更加的超盛。所以呢，就是层层啊，就是每一层都有每一层不同的这个力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就是说啊，那是不是举一反三，说是不是我要是以前我记得我说过什么恶语，然后呢就是对这种很殊胜的三宝作为对境说过不恭敬的话，那我现在是不是以后未来我就根本解脱不了，我一定会转成牛啊，或者我一定会转成一个什么什么的，跑到旁生去啊，这个是不绝对的。这个是不觉得不能，也是同样是我刚才说那个道理，你不能把公案直接这样去套，是套不上的，因为你的业缘跟这个牛主尊者的业缘是不一样的，他的那个业缘导致于他自己呢，那地狱的罪业是没有，就是他这个没有堕到地狱去，但是呢还是在五百世转为牛，所以如今成为最后游者时呢，也是体态如牛的，有一种这个等流习气，但是的话不代表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业缘都不相同，都不相同。还是那一句话啊，借用大乘的这个方便，借用净土法门的这种殊胜方便，好好的忏悔啊，力争的话就是把他的罪业的话直接呢清净啊，就是忏悔清净呢，那么他就不会再有什么果报来产生了，是这个意思啊，是这样子的。那寄生当中求往生净土呢，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一旦寄生当中啊往生了啊，临命终时往生净土，它就不存在我下一世还要感召什么果，我的这个业没有清净怎么办，我感召什么果的那种可怜的一个啊这个无可奈何的一个状态就不会有了。你再来的话就属于是菩萨道家慈航了啊，这个就很方便，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公案。然后下面的话第二个公案，前面那个是属于老比丘，第二个呢是属于沙弥执事，就是小沙弥啊。曾经呢在迦舍佛教法中呢有一位沙弥执事员，这个执事的话在这个角度上来讲，不是说他那个地位很高，因为在佛教的团体当中啊，沙弥的地位并不高，但是他这个执事就属于是扶老大众的那种身份。有一些呢在戒律当中比丘不能做的啊，就是呢沙弥可以去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就是一次呢，诸多比丘对他说，你将少许清油中炒过的这个锅巴放在灸器里呢用处捣碎，然后给我们。因为什么呢？在一些戒律当中就是要求的这个，就是比丘的话不能够自己直接去操作这些，所以他就要求沙弥来做，沙弥做没有过失，比丘做的话会犯一个小罪啊什么的那种，他有一些细节，但是因为你们都是在家人了，这个出家戒的话很复杂，也比较细微呢，这些我就不用讲了，本来也不是你们在家人应该要听的，但他的这个原因啊，给你们先说一下，为什么他让沙弥做，这个呢还也有他的一定的原因。那由于呢，那位沙弥当时呢事务繁忙，于是对他们说，诸位上座，请稍等片刻，我在供养，就是你稍微等一下，我一会儿呢就来给你们再做这个事情。结果呢，那些比丘也比较傲慢吧，然后这个字面上看起来觉得这个比丘有点过分是吧，等都不能等一会儿会儿，就发脾气是说不过去的，所以说呢又感召这个恶语的果报。虽然说比丘为上座，沙弥为下座，但是你对沙弥呢这样说恶语的话，怎么样都是有果报的，不能因为你是比丘，是因为你有功德，然后这个恶业呢就直接抵消了，那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平时要谨慎的。他当时呢，那些比丘呢就却大发雷霆啊，这也不太合理哈。恶语说道，如果我们可以接触处灸的话，就是本身在戒律上面的话，他这个要求他有一些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细分的这个啊，就是不能直接拿，那说如果我们能拿的话，应该把你放在灸器里面捣碎啊，这句话就比较恶毒了，这个话有点太严重了。结果呢他们就是说这些比丘呢就后世的话全部都变成了行寺处 究的众生而堕入地狱了啊，就来世的话堕到地狱当中感召这个苦果啊，虽然是对的一个小沙弥说的也是一样的。那就这个位置上呢，是需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就包括后面释迦牟尼佛在世时曾经示现给僧众看，并讲述了此事的这个来龙去脉，这个地方需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在世间当中啊比如说世间就是做领导啊，有一定的职位啊，或者说在我们佛学会的这个团体当中啊，就是发心做负责，或者是一个小片区的负责，大的负责，整个省的负责，或者是一个共修小组的组长等等的，反正是各自的那个环境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种成就啊，有一种职位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些优越感。那这种优越感的话，因为周围的人他都会尽量的配合你去随顺你嘛，因为你是领导嘛。这样的话，如果说是啊，这个稍微自己把握不好的话，就随便的啊，用自己的这个身份呢啊，来这个指使别人啊，或者稍许的有一些不顺意的话，就开始啊指责别人呢。这个的话，你不可能说啊，就比如说因为我是一个法师，所以我指责别人我就一点过失都没有，因为法师之故，这是一个相似根据，这个法师之故这个是成立不了的，成立不了，就因为是法师的缘故所以说别人就没过失，这句话是因果的面前的话是成立不了的，一样有过失，你不管是谁啊，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生气嗔心，然后说恶语啊，这个终归的话自己要感召果报，而且他当时说的这个话也比较恶毒啊，确实比较恶劣，所以感召的是直接堕地狱的那个果。那么再往后面的话，我们也看到上师在中间还讲了一些，加了一些小的公案，我这边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这个没有全部都重复，有类似的地方，那么公案里面的一些关键点的话就跟大家就稍微分析一下对我们自身来讲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话，其实都能找到这些影子这个刚才讲这段公案就等于是对领导们说的嘛，对于一些负责人，大负责小负责人说的我们自己的话也是要注意，不能够呢借用自己的这个暂时的一个发心的地位，或者说在世间的一种职位，就那个就是随便的去就是对这个下属的话说来说去，吆喝来吆喝去的话，其实都是有一些过失的。那在后面的话是另外有一位经通达三藏的比丘，以博学多才而自居，他呢对这个其他比丘说啊，你们就像牧童一样，就是因为他博学多才，他比较聪明，他懂得多，文思就是文法文的多，然后呢看书看的多，这样的话他就懂得也比较那个全面，但是的话相续不一定能调柔啊，所以说就是看到其他的人呢就觉得别人没他聪明吧，就说啊你们像牧童一样，牧童什么意思呢，牧童比较愚笨嘛，牧童的话只会赶牛了，只会赶羊啊，他比较愚笨的那个含义，还是你们怎么像牧童一样什么都不懂，就那个意思。结果的话他自己呢就在五百世转生为牧童，这是很可怜的。所以三藏法师又如何呢对这个其他的人，就显现上他说的那些对境还没有他聪明，不像他博学多闻，对吧那显现上面好像他的功德高，他的功德多大，然后那些比丘不如他，那他这样子来形容的话依旧是感召因果的业报，就是在因果面前真的是人人平等的，没有什么特殊不特殊的，都是要有这方面呢，就是说自己要把握好既然是三藏的法师，那说话更加应该如理如法嘛，怎么可能用这种的一些恶语的话去形容别人呢，那就说明他只是口学，心没有入，所以才会在闻思了三藏，精通三藏的情况之下还说这样的语言，这就说明没学通，对吧，记到了，背到了，会说了，会讲了，但是心里头没有，如果说心里头有的话，他真的精通经藏，他的相续就会很调柔，心里面有了这个法，他根本不可能说出这种的语言，是这样的道理。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需要说一下，于是上神波切不是加了一个很精彩的公案，当时那个公案不是说到那个就是 那个公案的话，就是对上师说那个《毗蓝夜经》里面的那位三藏法师，迦舍佛时代的那个三藏法师，他也是很能善辩，对吧？善于调节他人的争论。按理来讲啊，从我们上堂课讲到那个离间语的角度来说，他还算个好事儿。离间语的那个对治法的话，就是说和语嘛，他就很能够善加去调节他人的争论和纠纷。按道理来讲，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但是呢，当时就源于呢，就任何人都会缘借用这种有功德的事儿呢，好事都容易变，有可能会变坏事，只要你心态把握不好。所以这个公案还是蛮有意思的，要跟大家就多分析两句。当时不是说有两位比丘发生矛盾的时候呢，就是，到这个三藏法师面前请求调解。三藏法师本来是有能力的。但是呢，他就想着什么呢？他说，如果说僧众平息不了他们的矛盾，我再出来平息，就显现出来我比僧众的那个能力还要强，这样我的名声是更大。他就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分析这一小段啊。按道理来讲呢，调节他人纠纷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这是离间语的直接对治法，对不对？但是的话，他也会把这种有功德的事情作为自己，争名声的资本。你们要学会举一反三、反四、反五啊！所有的善法功德都有可能成为我们争名夺利的一个借口和一个依据。你们自己要反观自心去就好了，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举出来。那你们自身上面有哪些方面有功德，它都可以成为被你利用的一个让你获得名利的一个字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三藏比丘的话，功德之法呢，最终就变成了他想求得跟他名声的那个，就是相续中动了这么一个念头，属于世间八法的这个念头，结果他就没有去调解，他就想的是什么呢？他跟他们说，你们先到僧众那里去调解。的意思就是让僧众调解不了，我再给你们调解。然后这两个人呢，就到僧众去调解，结果僧众呢，就给他们调解好了，然后这个三藏比丘就没事了嘛，他这会儿就反而就过不去了。其实人到了这一步啊，还是要说起来，这个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离间语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因素的话，就是由于嫉妒所导致嘛。但是这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嫉妒，所以才会离间。因为这个跟对方的话不容，所以才会离间。同样在这里的话，那按的真正的。我们自己要去反观自心了。假如说这件事情呢，不是你做的，确实也不，你有能力做，但是不是你做的。一个方面不要邀功，不是你做的就不是你做的，你把这个功劳的话就不该往自己头上揽。第二个方面的话，别人也做成了，就是你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你发现其他的人也有能力做成了这件事情的话，不要嫉妒而去随喜。别人做好了不好吗？我们总不能期望佛教徒里面只有一两个有本事的吧？其他的人都不能比你强，其他人都不能比你能干，都不能做到你能做到的这一些。那这个佛教徒里面还有什么希望呢？人才辈出不好吗？我们平时发愿不都是这么发的吗？所以啊，就是碰到实际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发愿跟自己实际的那个行为和状态的话是有差距的。发愿发的痛哭流涕，发愿发的愿众生先成佛，然后发愿的时候呢，就可以也可以观想啊，我观想一个我不喜欢的对境，我希望他先我而成就。哎，你都能想得起来，然后在坐上的时候呢，觉得自己的相续也还是蛮清净、蛮宽博的。但是在实际的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呢，会发现很多时候呢，自己的心不一定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开放这个就是我们要修的地方。发现问题是好事情，那比那些发现不了还一直觉得自己很不错的要比较起来，发现问题实际上是个很好的契机。剩下的一步的话，就自己不断的去调整、调整、调整，慢慢慢慢，这个东西它就会越来越淡，最后会消失的，就是没有了。然后你再发现任何人，比如说发现任何有能力的人，你会由衷的随喜。为什么呢？我有能力，我也要让人家有能力呀。那世界上的话，佛教徒里面有能力多一点，那多好呢？那说明佛法兴盛嘛。这是一件好事情，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大家对别人呢，对他们是交相这个称赞的确实呢也没有赞叹我，赞不赞叹我不影响我修行的任何一根任何一点功德，赞不赞叹我不影响我寄生获得成就。所以说赞也好不赞也好，只要他这个事情确实也不是我做的话，为什么去求别人的赞叹？我没做，求这个赞叹的话也是名不副实嘛，对不对？ 哎，有些这些问题上，我们多想一想，多去反观，然后多去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一次、两次、三次啊，多次、10次、20次，你就发现你最后的话，你在这些面前，能够变得非常的坦诚和坦然，就没有问题了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啊。你像这些公案的话，都不是因为，也无非就是因为这么一点点事情。啊，邀功抢名，就为了这点事情的话，造作的那个恶业看起来还是很麻烦的，就很可惜，完全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也没办法嘛，就是自己的心念转不过来，心念转不过来。所以当时那个，没想到这个僧众就成功的平息了这个两位比丘的争论之后，这位法师就不高兴嘛，就开始骂那个僧众啊。僧众断食的方法就像牧牛的方法一样的，就是说意思说他们，其实他们已经把这个事情成功的平息下去了，你还说人家的这个断食的方法像这个牧牛，意思说人家方法笨。啊，不善巧不合理嘛，就是那个笨的意思。你这样说又何必呢？人家都做成功了，何必还这样讲别人？这个其实也没有完全没有必要。以这种恶语的因缘，因为面对的所讲的对境又是僧众的缘故嘛，所以在500世的话，他自己就转成牟尼人。那转成牟尼人，曾经的这个受人恭敬的身份的话，也很难再获得，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呢，恶语啊，别看随随便便的一个恶语。但自己要是把握不好的话，发心不正确，这个心态不纯净呢，也会出问题的。那下面再看最后一个公案啊，就是又有一位年轻比丘呢，看到另一位比丘跳过水沟，当时随口便说啊，你好像猴子一样，就是猴子跳起来很利索，可能那个比丘跳得也比较快，他就这样形容。结果呢，由此他在500世呢连续转生为猴子，因为这个公案也是跟《咸玉经》当中的一个。以恶口之业转为猴子的那个公案比较像，所以上师把那个公案就跟大家也介绍了一下。这个就是什么？当时那个舍卫国有一位叫师智的这个施主嘛，他引请佛陀僧众供斋来应供。那佛陀僧众呢，就返回来的时候，就在这个泉边呢休息呢，有一只猕猴呢就来向阿难要钵盂。一般情况下都不敢给嘛，你给了给猴子的话，肯定是不好心就打烂了。但是佛陀就说你给他。那这个猴子的话，就把钵盂拿走之后，过了一会儿呢，就从森林当中又回来，就啊装满了那个蜂蜜。猴子可能就是跑到森林里面有蜜的地方啊，有蜂窝的地方的话，他就取了那个蜂蜜回来供养僧众，就很有善根的，很有善根的。然后呢，当时佛陀就说啊，你把不干净的东西去掉，他也去掉了。然后佛陀又说呢，你把这个蜂蜜里加一点水，他又加了一点水，然后呢调和了之后。那就是佛陀说啊，就是让这个僧众饮用，那就等于他供了僧啊，供养了佛陀，也供养了僧。猕猴看到之后就非常的高兴啊，兴奋的蹦来蹦去，就不小心掉到一个大坑里头啊，就摔下去呢，就摔死了。摔死之后就转成了那个师智的儿子，就是转成师智的儿子呢，后来在这个佛陀面前呢，就请求出家，就最后呢就心开意解，获得阿罗汉的果位，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公案，当时不是问他前世的那个因缘，就是这一条，就是这一小段，就是当时的话，他自己是一个比丘嘛，他自己是比丘，然后呢，就看到另外一个，这个看到另外那个比丘跳过水沟的话，就说啊，就说你像猴子一样的，结果他自己就500世转成猴子身，转成猴身。说到这一点呢，今天这几个公案，基本上的话就跟大家简单的过了一遍。里面有一些，重点，还有是我们可以借鉴的这些地方的话，也都跟大家提醒了。我们平时说话还是尽量小声，就小心，尽量的说一些赞叹语啊，说一些柔和语啊，哪怕就是跟别人起外号，就是可以说美女帅哥也可以嘛。那个果报，你来世肯定变成美女，你来世肯定当帅哥喽，颜值很高啊。那也可以的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不是说从此以后啊，法师从此以后我再不说啊，再不起外号了，你起个好听的外号，你叫她仙女呗，那不是也挺好的吗？不一定说我自己来世一定当仙，因为我们走的解脱道，咱们可能来世就当就真正的当着这个出世间的这种佛菩萨的，就变成真实的超凡入圣了，这是咱们的目标嘛，解脱轮回。但是你赞叹别人仙女的话，那人家听了也舒服，然后呢，这个也不属于说是把人家的这个缺失，然后用那种什么旁生啊，用一个什么不好听的词句来形容，他又没有过失， 啊，听着也舒服，然后也不会觉得很突兀，啊，就是有些人的话就把握不好的话，他就把那个在家不学佛的人说，啊，我以后叫你叫菩萨行不行？我叫你叫罗汉行不行？人家觉得很别扭，就是他也不习惯了，你这个学佛学的怎么成这样了？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你还非要这样称呼。其实目的的话是希望自己成罗汉，自私的很。自己想成为罗汉，想成为菩萨，非要叫别人叫罗汉菩萨，你就成罗汉了。你这么自私的心态的话，也成不了，知道吗？哎，所以这个方面还是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起个好听的外号也行。那就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叫你，从此以后我绝对不叫外号，我就叫小王、小李、老王、老李，我就这样叫。然后呢，人家都觉得你很死板的话，那么你可以找个好听的、美妙的词句。其实这个多了是了，咱们这个汉族人的这个汉语，那美妙的词句很多呢，你可以随便起呀，啊，你可以随便起，不要紧的啦，是吧？这些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灵活一点啊，学佛千万不要太死。有时候从你们提问题的那个问题里面，还是感觉的能透出来一个，很紧。很紧，还是属于那种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这个我也不做，那个也不做，哎，要求自己家人也不能做，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做啊，那整个大家都变得就像个老僧入定一样就行了，这样子才保险。这个的话，在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佛法没有与时俱进的话，是会被淘汰的，这个是过不去的，那就是行不通。你们都是很多的话也是啊，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老年人，但有相当一部分也是年轻人，不要学的老气横秋的那个状态啊，然后蹦也不敢蹦，跳不敢跳，说不敢说，做不敢做，笑也不敢笑，电视不敢看，报纸不敢看，杂志不敢看，你要是这样你就出家好了。我们出家人的话，这个杂志报纸还是要看的哦，还要学习的，什么都要学的。那不知道把你往哪里放好呢？所以这些的话，不是说我在这里要推荐让你们去看这个，怎么就变成那种别的另外的一个极端。但是的话，意思就是说你们还是该干嘛干嘛，就是正常的一个在家人的生活。那也要知道这个社会现在发生了什么，也要与时俱进。正常就可以，只不过我自己的心念上面，我的理念上面，我是希求呢依靠净土，依靠呢非常殊胜的这样的阿弥陀佛的法门，在临命终时能够自在往生。别的话都跟大家要比较随和，要能够融得到一起，然后借用你自己的真正的一种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个人魅力，你学佛的这种高素养，然后吸引别人呢对佛法有一个好感，甚至于呢让别人的话对佛法也有一个需求，这个就叫学对了啊！不要弄的话，这个就是总觉得好像那个就比较就是分寸上面啊把握的不是很自然的那个状态的话，但这个过渡期总是有的，尽量的话自己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不要太紧张。那总体上的话，今天这堂课啊，我们就辅导到这里，然后讲到这个俄语的这一部分还是没讲完，下一堂课呢还有俄语的一些公案要描述。那么就是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可能通过这些公案，我们自己回忆一下，在寄生当中没佛学之没学佛之前，不懂道理之前，可能在语言上面造过很多的罪业。那么在这里呢，我在上师三宝面前，在殊胜的阿弥陀佛面前诚心的这个历历忏悔。从此以后，我的语言的话，尽量说一些真实语、柔和语，让别人听了殊胜乐意的这些语言自己呢发一个誓愿，要经常做忏悔。是这个意思。好好，今天的辅导就到这里。下面我们先做一个回向，然后后面的话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上麦提哈。把今天文字的善根以及三世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接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